我最近听到两个跟父亲，很伟大的父亲有关的见证，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听到嘉伟讲到他的父亲啊，在他高中的时候常常跟他写信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很悖逆，所以没有只看了前面几封，后面就没看了。他就讲到他的父亲，然后最后。当他体会到他父亲的爱的时候，他就突然体会到神对他的爱，所以他就借着他的父亲的爱去感受到神的爱。然后这个就提醒了我，我们当中其实也有一位伟大的父亲啊，就是这首歌啊，上个礼拜我们的李弟兄他的见证里面提到了这首歌，是他的女儿在婚礼的时候送给他，然后跟他一起跳的一支舞。我们的天上慈爱天父啊，还是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地上有父亲啊，因着我们地上父亲的爱，主，我们多少可以体会到主你对我们的爱，就像嘉伟弟兄啊他所说的，他过去不懂得父亲的爱，他悖逆，他叛逆，但是最后当他体会到他父亲的爱的时候，他也体会到了主你是怎么样的爱他，他也提到了圣经，就是主你所写给你的孩子们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是必须会流泪的人才看得懂的。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个敏感的心、敏锐的心让我们读主你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就像是我们在读我们一位父亲写给我们的信，让我们从字里行中都可以体会到你这一位爱我们的父亲，你的爱是如何的长阔高深。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马太福音13章36节到52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要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天国呢，又好像撒网，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系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子，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谢谢 Jennifer。这一段圣经我把它用颜色把它分出来了。前面黑色的就是在讲解昨天所讲的那个稗子的比喻，对耶稣的讲解。红色的这个是第五个天国的比喻，讲到天国像宝贝藏在地里然后人遇见了藏起来，欢欢喜喜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 蓝色的是第六个天国的比喻啊，是把天国比喻成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啊，遇见重价的珠子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个珠子。然后最后一个天国的比喻是一个水族的比喻啊，这个大家应该都挺熟的了。但是这里面这一段除了这三个比喻之外，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个比喻，但是这不是天国的比喻了，但是等于算是一个总结。耶稣讲了这七个天国的比喻之后，最后又讲了一个，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我想大家等一下思想的时候，除了这天国的比喻之外，也可以去思想一下最后耶稣的这个总结是什么意思。我想了好久，昨天洗澡的时候好像突然有一点领会了，那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归纳法查经。现在有一群弟兄姐妹在我们一起在学习归纳法查经，其中他讲到解释，解释的时候一段经文它有它的意义 meaning， 它是作者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讯号要传递的信息，应该就是最明显的这个作者他所要表达的意思。然后它还有含义，含义就是不是特别要说明的，但是呢你从那个文字里面你看得出来。然后他说了，当我们去看圣经、读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意义跟含义去把它找出来。然后他又特别讲到，这个含义又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有意的含义，就是他可能是有意让大家看到这一层意思，还有一个叫做无意的含义，就是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读者，可能会看出来的一些意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操练，刚好我们读了这七个比喻，我就在想每一个比喻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含义是什么。然后这是我做的结果，第一个撒种的比喻，我在想它字面上最明显的要看到的就是跟我们说，我们要明白我们所听得到，然后要结实，这个也可以比喻成要听之外还要去行，因为行也是结实嘛。然后含义呢，我就可以看到 好多个，可能讲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国，也可以说是天国是从听到开始的，可能大家都还可以看到它其他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我等一下我就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可以挑一个，或者挑几个，看看它的意义是什么，含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常常说神，是说话的神，会跟我们说话。对，我觉得常常我们觉得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好像我们看到了就是在字面之外的意思，特别是这个可能就是不是他说是 unconscious implication，就是可能跟你当时的心境，跟你当时所处的环境，你的遭遇特别就让你看到了那一层的意思。所以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是很宝贵的，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朝着这些方向，去思想，如果你有什么体会的话，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小组里面或者在大组里面，拿出来分享。像这个稗子的比喻，它的意义我在想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要如何对待假基督徒，我不知道这个词合不合适，但是也许你们会觉得有其他的意义，但是这是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是这样。那含义呢，像昨天分享的，我分享了一个好像就看到神，他很爱护很爱惜属他的人，他不愿意去伤到他的儿女，所以他愿意让稗子一起成长。我相信这里面还有其他很多的含义，大家看到的可能都不一样，就都可以拿出来分享。然后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我就不大知道它是不是可以说有它的意义，因为它这是个 比喻，所以耶稣没有解释，所以我就把我们所体会到的我都把它想成是它的含义，因为字面上好像不是那么容易 明确的知道他究竟要讲什么，特别耶稣没有解释的话，那可能就都是含义。然后这两个应该是差不多的，可能是在讲神的话，神的道是大有能力，讲到天国会不断的扩大。我打个问号，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啊。然后今天呢，我们有宝藏的比喻，有珠子的比喻，有水珠的比喻，所以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你从字面上最明显看出来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另外你可以特别想到它有其他什么样的含义啊，都欢迎大家拿出来分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后这一句话，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你看其他的版本的话，这个东西其实它是说宝物、宝藏，或者是从宝库里拿出东西，所以不是拿出新的东西、旧的东西，它是拿出一些宝藏，拿出很宝贵的东西出来。
前面这个华梅给我们一些的分享预备哈，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哈，这个解释圣经不是说我们感觉如何，我们认为如何哈，就一定是如何哈，所以解经还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过程哈，启示，神的启示也是客观的哈。当然早晨我们在这种灵修分享的时候哈，有时候我们是跳过很多的这个解经的步骤啊，观察解释很严谨的这个比较等等哈，我们会圣灵会引导我们想到一些其他的事情，主要在应用上面哈。那在应用的部分呢，就会有很多的应用的侧重点的不同哈，这是对的哈。但是大家不要有一个印象说圣经是可以随着我们的感觉，我觉得怎样就是怎样哈，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比喻，从解释败子开始哈。然后寻宝、寻珠、撒网，这四个呢都是马太福音最独特的，其他的福音书里找不到的啊，只有在这里所记载啊，所以很宝贵哈。这个我们这是唯独一无二的经文啊，在这里面我们来思考哈。败子的比喻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去薅那个已经分辨出来的那个败子哈。这件事情要等到收割的时候，是指世界的末了，这些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麦子是天国之子，败子是魔鬼之子哈。但是有一个关键昨天我们没有分享，那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今天我们也在讲这个，就是说要注意自己哈，不要去管别人。但是呢，圣经其他的经文，像我们最近读的约翰一书，包括我们前面读的彼得前后书，都在讲一个，就是教会要注意分辨异端，教会要注意分辨这个真假使徒，教会不能让那些这个错误的教导混进教会来。所以这里面是有一个界限，就是神给教会权柄是做分辨的，尤其是在真理哈，这个天国之子、魔鬼之子哈，这个善恶分明的这件事情上，教会是不能模糊的啊。特别是在教会里面，神设立这个长老、设立牧师、设立这个牧养教会的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要站立得稳，要阻挡这些异端进来。好，我们马上要读约翰二书，特别讲说那些传异端的人，你跟他们打招呼都不要，不要接他们到家里来啊。那当然，当初的这个家里就是当时的教会所在的地方哈，不能让这些人进到教会里面去随便乱讲哈，这个传异端。我们是要分辨，而且要抵挡。去读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哈，好几个教会神特别提到称赞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没有容让那些自称为使徒又不是使徒的人进到教会里来。所以这个教会的界限里面，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还要把住这个关，不能让似是而非的东西甚至是魔鬼之子进来，这是不可以的哈。那这个耶稣的比喻一个关键是在第38节，田地就是世界，他是讲我们不要跑到世界里去把薅那个败子，我们不要跑到世界上去定人的罪。这个世界上好多异端呢，但是神允许在这个世界上哈，这个整个世界来讲哈，有真假的基督徒，有这个错误的教导，有异端哈。那神是允许这个同时存在的。所以作为教会呢，把住我们里面啊，教会是分别为圣的啊，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要负责任 啊，这里面有败子的话，我们是要清楚的啊。这里面有这个不对犯罪的行为，我们是要指正的啊，是有教会 discipline。啊，我们读到第十八章，他就仔细讲啊，看那些人如税吏和罪人一样啊，清除教会啊。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个犯淫乱的那个弟兄，那是要把他赶出教会的啊。所以教会是跟世界分别的啊，所以耶稣讲这个败子的比喻，田地就是世界，就是说我们教会不要跑到世界上去做这个薅败子的工作啊，这不是神让我们去做的。
我们小组里面啊，小丽姐妹就其实她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读经读的不明白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明白？那么王师母呢，就给一个 很好的综合，请王师母发言。
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如果一开始就是去看那个解经书的话，有的时候就看的 就很容易想就被他牵走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自己先在神话语里面反复的思想，然后多看几遍，越看 越清楚，然后真的不清楚的时候，实在是不了解的时候，你再去看解经书，或者是看各种不同版本的那种比如说英文的解释啊，把它看清楚完了以后，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去参考别人怎么说。否则的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全部看清楚了以后，有时候再去看解经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思路好像比这个还好，然后再跟大家再讨论了一下了以后，哎，就再做出那个正确的判断这样法。但是我们相信圣灵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我们只要反复思想神的话的话，那个最后会有一些就是前后对照那个上下文搞清楚了以后，就比较能够了解。
小组里面讲到刚刚华梅问的最后那个问题，就是十三章的五十二节什么意思啊？五十一节主耶稣问他们说，这些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都明白了。然后耶稣就讲了，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那这个文士不是我们一般讲的那法利赛人或是文士，那个文士，这个文士跟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讲的那个门徒是一个字，就是指听过主耶稣教导的信主耶稣的那些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个库里就是库房 storehouse。那新旧东西指什么呢？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说那些门徒已经有一些旧约的背景，他们知道旧约讲的东西，然后他们跟随主耶稣，特别是在十三章里面主用很多比喻启示他们天国的奥秘，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每一个做主的门徒，我们的 storehouse 里面有很多新约知识，旧约的知识应该拿出来，让我们做神合用的器皿，能够做真理的好管家，能够教导别人认识真理，不是把这些知识囤积在我们心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从传福音开始教导别人真理，甚至他们信主以后，我们可以培养他们所谓的门徒培训。这个是主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得到圣经知识之后应该有的表现，不要囤积在心里面，要教导别人认识真理，这个很重要。因为主耶稣讲这么多比喻，就问他们，你们明白吗？他们说明白了。好，明白以后你们应该怎么做，就是五十二节的意思。
那这里也有蕴含一个意思，就是说旧约的启示啊，加上新约啊，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这些教导啊，因为他一开始就讲说他要讲出天国的奥秘，那所谓奥秘就是旧约里面没有完全讲清楚的事情，所以这两方面的教训都加在一起来教导门徒。那这句话是马太写的，大家记得哈，马太写这个马太福音，他很喜欢引用旧约，所以把旧约的经文，旧约里面那些宝贝也拿出来帮助我们来验证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 帮助我们认定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差来的弥赛亚哈。所以新约旧约的教训都是对教导天国的门徒哈是非常有帮助的。
牧师刚才有讲到那个薅稗子的事，我记得我听过圣经简报站的那个弟兄讲过教会史，教会史里面其实就发生过这种薅稗子的事。我觉得他就讲到加尔文学派跟那个亚米念学派啊，他们曾经有过一些会议吧，然后要去辩论还是怎么样，看究竟谁对谁错。最后呢，他们是定了亚米念是异端邪说，所以开始就是压迫亚米念学派的人。然后除了这个例子之外还有其他的，他们觉得是异端邪说的，他们都要抓起来要处死要什么，结果里面杀了一些就是对教会其实是很有贡献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边讲的，他们分辨你可以分辨，但是去迫害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了。就是这边讲的当他迫害的时候，其实里面很多，当我们讲说稗子不可能变成麦子，问题是我们真的分得清楚哪个是稗子哪个是麦子吗？我觉得常常我们是分不清楚的。所以耶稣跟我们讲说不要去薅稗子，你可以自己去分辨去 discern， 但是当你要去迫害人家定人家罪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过了头了，就是在薅稗子了。
对啊，如果教会像天主教的做法哈，定这些异端以后就会把他们烧死哈。像这个刚才华美举的例子，包括十字军东征哈，这些你看都没有起到什么好效果啊。试图用世间的政权来维护所谓信仰的纯正哈，这是走不通的一条路哈，而且做非常坏的见证啊给这个世界。那神的做法是说，哎，你要保持教会的纯洁。你要持守住你的信仰的纯正是在这个教会的范围而不是在世界的范围。那刚才在小组里面有大家有分享44节到50节、这段三个比喻都很简短，尤其是前面两个比喻 有共同的地方，这个人遇见了宝贝，都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那个找珠子的，一旦找到那个最珍贵的珠子，他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然后去买，那我们听到的绝大部分的解释都是说这个珠子是指耶稣基督或者是指天国，宝贝是天国。那这就变成一个鼓励性的一个劝勉，一个教导，就是说我们要看重耶稣的宝贵哦，要发现这个珠子的价值，我们要变卖一切去换这个耶稣基督，换这个天国。那如果这样解释的话，我们就问问自己了，我们多少的基督徒是欢欢喜喜的变卖所有的得着耶稣基督呢？圣经里明显的例子是保罗，保罗看万事为粪土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我听到一种的解释，那这个解释呢是讲到说这个人是指耶稣基督自己，他所要买的，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买的对象是指得救的人，是指教会。那这就是在讲福音了，耶稣基督他真的是，这是已经是成为事实的一件事情。福音本身就是耶稣用他自己的一切来买赎教会，来换取我们的生命，他把他自己最宝贵离开天上的荣耀，然后谦卑自己，舍掉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倒空自己，完全舍去，真是欢欢喜喜的变卖了一切为了买我们，为了救赎我们。所以我想即使是第一种的解释，人能够做到像保罗这样欢欢喜喜的把基督作为那个唯一的宝贝去换取去买到的话，他也必须明白福音，他必须明白，耶稣基督已经把自己都舍了。他只有明白这一点，他才能够有这个能力也去变卖所有的去买耶稣基督。但是福音是在先，是因为神先，救赎了我们，所以他用这个买，这些都是蕴含着这个福音的道理，是耶稣基督先买赎了我们，所以这不光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这是一个福音的真理， 让我们体会到这一点，耶稣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我们有什么值得耶稣这么变卖一切来买吗？而且值得他这样欢欢喜喜的买吗？我们原先不是没有这种价值的，只有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拥有了这种真实的价值。所以我们先要体会福音的信息，然后求神怜悯我啊，激励我们的心，也能够用这样的一种的爱去回应基督对我们已经彰显的爱。
华梅提出的问题就是，像这个麦子哈，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没有办法辨别，实际上不是没有办法辨别。我们看这个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他说这第25节，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麦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麦子也显出来。所以这个麦子会显出来的，开始我们认不出来，在薅这个田地的时候呢，的确很难认出麦子和麦子的苗怎么样，但是当这个土苗长穗的时候就显出来了，就是看出来了。那个叶子也不一样，那个穗当然更不一样，穗是扁的，那个麦是扁的，那个苗是那个是实的，看得出来。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就农民的话就很容易就把它分开了，就把它薅掉了。所以刚才我觉得就是牧师提的那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认不出来，我们认得出来，最初的时候可能认不出来，很隐秘啊，很灰暗，但是慢慢的，时间一久了，时间长了，自然会看出来，从他们的表现，从他们的信仰，从他们的交流，可以看得出来哪些是败子，哪些是麦子。这是为什么约翰一书、彼得前书老是不断地在让我们分辨，要辨别啊，就是这道理。如果我们认不出来的话，我们怎么辨别法？怎么认出来法？因此，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明确这一点，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责任来分辨、来辨别。这是我的看法。
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这个，摩门教，这些东西都已经显明了。他不认耶稣基督啊，三位一体啊，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神，那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哈。如果说他们刚开出来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但经过这么多年啊，这个我们清楚啊，这不是属于真实的神的教会哈。东方闪电啊，说这个女基督来了哈，这个那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哈，所以这个是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已经显出来的东西呢，我们不会让他们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不会跑到世界上哈，这个像以前那种宗教裁判所一样哈，这个把他们 physically 哈清除啊，不让他们存在这个世界上哈。那这是基督讲的哈，在这个世界上，田地是世界，在这个时代允许他们存在哈，一直同时成长，但是到审判的时候哈，那个神的审判会降临。关于解经的部分哈，我们有一个确据和把握，就是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会引导，会教导我们啊。这个圣灵是圣经的启示者，所以当我们注意听哈，这个圣灵的引导，尤其是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啊，不是用一种的这个辩论的态度，而是一种谦卑受教哈，倾听彼此倾听哈，那圣灵在其中都会做工哈。那再有呢，就是你看为什么解经学叫解经学哈，就是说解经方面呢是有步骤可循的啊，是有一套的这个方法，我们可以保证哈，我们最后把这个神要启示的原意把它找出来啊。明显的事情是属于人的哈，隐藏的事情是属于神的哈，神没有讲清楚的部分我们是哈要等候，但是神已经讲清楚的部分哈，是神是愿意让我们明白的哈，是吧？他不会故意向我们隐藏。大家不要有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说圣经好像绝大部分都是 很晦涩难懂的哈。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会发觉不是的啊。圣经可以说90%、95%以上的经文，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经文啊，是很清楚的哈。如果你遵照这个仔细的观察，按照这个准则去解释哈，应该不会解释出很多种意思来哈。绝大部分的经文，我是说哈。那只是在应用部分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下，同样的真理、同样的解释，那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应用啊，这是不同的啊。一些模糊的经文，你可以找到比较清晰的经文去帮助你了解哈。所以大家不要有这样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圣经可以呀随意的解释，不是这样的哈。圣经是啊，有它一个固定的，它要表达的。一个清楚的启示要让我们明白的。今天早晨这个苏珍姊妹有告诉我们，她先生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过世了，所以请大家为苏珍她的家人为他们祷告。周姊妹粤语团契的这一位，主你是天国的君王，你带着天国的权柄，向门徒也借着马太福音对我们今天的门徒来讲解天国的奥秘啊，主我们承认哈，这是在你这个天国的奥秘之前，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不完全清楚的地方啊，但是主你的那个救赎，你的那个拯救啊，你的那个掌权啊，借着这个真理的道啊，忍耐着传讲，忍耐着让人去结识。把我们的心当作那个耕种的田地，让我们成为好土，这都是你自己的工作啊！你也亲自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赎我们啊！这是来彰显你对我们那个完全彻底的爱，是在我们不明白不清楚的时候，主你已经把你的生命舍了，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啊！就是这些的天国的宝贝啊，这些的真理的道啊，这是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成长结实哈，30倍、60倍、100倍，不仅带来我们自己生命的改变啊，也让我们成为那个传福音撒种的那个与神同工的人啊，在人心田当中啊，就是认准这个方向啊，借着神国道理的这个传播，让神国在人心里面，在人群当中不断的拓展啊。这时候我们也纪念Susan Cho姊妹。他的需要啊，求你安慰他，感谢主。最后这几天哈，真是他当他的心转向你的时候，就得了安慰啊，他有信心去面对，都是你与他同在的彰显。求你与他与他的儿子女儿同在啊，在这个特别的时候，你格外的保守他们，赐给他们心灵当中出人意外的平安。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主耶稣，我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一起来到的面前来读你的话。主啊，这只有从你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我们才得到安慰。主啊，这个疫情已经到第三个年头。主啊，当初这疫情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应付。有些人就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解释去怎么样去避免。但是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是全能的主，你是有主权的主，你让这个疫情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第一件事就让我们来到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你面前就求你。主啊，你说过在历代记下7:24说，如果我们愿意回头，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改变我们 的行为的时候，你就会医治这个大地，你就会赦免我们。主啊，但是到底现在我们看见这个国家 这几年里面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回到你的面前而认罪悔改。主啊就求你怜悯，不单是这个国家，就是很多地方，这个全世界里面很多很多的信徒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而受到别人的迫害。主啊，就求你怜悯信靠你的儿女，也怜悯这些未信的人， 让你的福音的大能再一次通过这个疫情的真的能够带出去，主啊，那个受苦受劝化的也被这个疫情所伤害的人们，求你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与他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主，孩子特别要为你放在我们当中的李伟杰弟兄来感谢你，谢谢主，你把他的见证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为主你在他的女儿的身上做了美好的见证，也激励了许多的人孩子昨天又听到一位伟大父亲的见证。是的，主，当我们从这些父亲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爱的时候，主，我们也就想到主你对我们的爱主你就是那个在我们背后支撑着我们的那一股力量，那个风我们今天要是能够有什么成就，主，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都是从粪堆中被主你所提拔出来的人，就求主你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在主你的手中都是一个神迹求主你让我们的见证被人看到之后可以领人悔改，领人信主。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为苏珊祷告，主啊，她现在面临着一个很家庭里面很大的一个灾难，主啊，就求你医治她的心灵，主啊，让她在这困难的时候，丈夫去世，主啊，让她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更多的安慰，从那里得到力量，主啊，让他能够应付当前家庭当中的困难，主啊，我们就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也从这个事情上看得出来，我们怎么样能够及时的更认真的对待我们家里面还没有信的人，主啊，在他们去世以前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迫切的需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